那我们今天到了这个腓立比了，我们先念头一段好了，念到第十二节好不好？
保罗来到特底，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
好了，那这个头一个小的段落就是带提摩太以及为什么要给他受割礼呢？这个我们前一次已经讨论过了，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话。大家都已经晓得了，第六节第七节这地方都还是他们，到了第十节呢就变成我们了啊，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呢路加加入他们了。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路加对这件事情一个字都没有浪费，你要是看得出来你就知道啊，要是看不出来呢那就也不用写，因为路加自己觉得他跟着保罗他们呢，他就是跟着学习，能够跟着服侍他，显然他很高兴。至于他自己怎么样呢，他觉得一点都不重要啊。这个圣灵在外邦人使徒以及各外邦教会的建立的过程上呢，他觉得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主角啊，虽然如此，但是我们相信像路加这样的弟兄，他肯定也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可是他有关于他自己所有的一切啊，只有一个字，就是从他们变成我们啊，这样他就行了啊，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啊，这里恐怕最特别的就是第六节、第七节突然出现了两个词，一个是说圣灵，一个是耶稣的灵。而且这两个词呢都是什么呢？都是反面的，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那我们第一个就要决定了，这个圣灵跟耶稣的灵是不是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国内有没有一个说法说圣灵是一件事情，耶稣的灵是另外一回事情？有没有这样的说法，还是怎么说呢？
是一个呀，到现在没听说是两个人，
没听说是吧？ OK， 好好，那就好。没听说就好。那同样是一个，他为什么要写两个不一样的名字呢？
那有时候也写基督的灵啊，神的灵啊，很丰富嘛。
圣经的这个叙述题材我和大家讲过好多次了，同样一件事情他会用不一样的名词来啊，这样他就不用再去解释了，这你应该就读的人就应该知道了，对不对？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造就人的。但是这两个不许告诉我们什么？这短短的记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首先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使徒行传到现在为止的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事儿，对吧？那从这里面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事儿呢？
那有些地方主不让他去啊，看着像死也是传福音。
这当然是对，因为这件事情记得就是这样。可是你要用在自己身上呢？
你就是你能不能听见这微小的声音啊？
这个就是这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顺从圣灵，在教导方面，尤其是你只要听见圣灵跟你说话，或者圣灵对你有某些方面某一种形式的带领，然后你跟着走，对吧？但是这里是不是这样？
他是、 明令禁止，应该好像挺明确的。
没错啊，但是你要知道，他是先去做了，然后被禁止，还是没去做？他是自己有了一些的主意，当他有这个主意的时候呢，他甚至已经付诸行动了，然后他才体会到圣灵不许，因为这不是他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圣灵跟他说你别往这里去啊，好像这个呵呵以撒、对吧，南地又有一次饥荒呢，这耶和华就告诉他你不要往埃及去，他还没往埃及去，他也许打算要往埃及去，他还没去，那你看看这里的地名，他们这前前后后跑了不少地方哎，他是一面走一面做工，就已经到了肯德基了啊、主耶稣说你们今天不能吃鸡，
吃火锅是吧？
对啊，然后他到了火锅店，主耶稣又说呢，这耶稣的灵又说了，不要吃火锅，所以这里边给我们一个很正面的教训，其实是什么？不要太迷信啊，不要太属灵啊，没有关系的，错不了事。
做了再说，
你做了再说，啊，你已经带了提摩太，这件事情，你说他到底是给谁看？给我们看，就是当时来讲，对提摩太是很有造就的，对吧？你不是说我跟着这个叔叔，哇、他是不得了哎，他有神机骑士，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这个人跟个游侠一样，从前是压迫基督徒啊，这个黑道上的高手，那他做的事情一定都对，他带了提摩太出来到处碰壁。
这个你这样说起来挺像那个当年刚回杭州啊，我们就冲到那个大学城那边团、有一个学生团去那边去做，花了一个月的心思跟他们大学生都搞得很熟了，然后他们负责的弟兄来说，哎呀对不起，谢谢你过来，我们的武功路线不一样，禁止你在那边继续做。
不，那个到底是谁的灵就很难讲了。就是我们服侍主不要把它想得太理想化，这个不是一个 dream work 啊，不是一个梦幻团队。你想想看嘛，这个保罗亲自出马哎，现在希拉显然不是个简单人物，又带着下一代提摩太，那这时候主耶稣一定应该对他们有一个很明确的引领啊，或者无论到了哪里就有神迹其实跟随他们，像马可福音最后所讲的，你讲的多么简单哎，可你从他们实际的服事看看，他往这走往那儿走，这里试试那里试试，他你去看一下地图上这些城，小魏有没有看过这些城在哪里啊？这是他走了几个城？
都是在那个加拉太那一带，就是
首先讲亚细亚，就是土耳其半岛，经过佛吕加，到了梅西亚，要往比推尼去，这三个地方大家看看是什么地方，这三点连成一线再转个大弯就到中国来了，那这些地方这么转了一圈他要多少的时间呢？所谓禁止，他在亚细亚讲到他可能从开头的时候，他既然在众教会呢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那我们上次也提了，他这个地方呢还是把这个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他特别这么写，这路加这个话是话中有话，他把它叫成条规，它是 rules， 它真的就是写的就是规矩，它不是一封信啊，它就是定的规矩，你们就遵守吧。但除了这个以外，保罗是不是一定还有很多的话劝勉他们？肯定的。讲着，到了有一天，突然他觉得圣灵叫他不要在这个地方再继续这样服侍下去了。所谓禁止他们在那个地方讲道呢，这里用的字是比较强的啊，就是真的就是 forbidden， 就是不准你讲了，突然你就不讲了，不讲了以后，显然他们自己觉得说，经过佛吕加加拉代一带的地方啊，想要到了这个梅西亚的边界，然后还想要往比推尼去，你替他算算，这个是不短的一段路程。他们到这些地方，如果是他们从前没有做过工的地方，那肯定是要传讲福音的嘛。他们可能想说，哦， 啊，圣灵不准我们在这个地中海这一带呢，我们就上到黑海的边上去吧。黑海绕一圈呢，说不定就到了乌克兰啊，啊，从乌克兰再到中国也比较方便一点嘛，对不对？嘿，这个都打算了，而且都已经要往比推尼去了，突然耶稣的灵又不许了，所以没有关系的啊。你在你的服事里边，你不见得真的是像他们讲的这样，你没有听到耶稣的声音，不要随便乱动。你凭什么说我这个神的仆人是在乱动？你叫保罗坐在那儿，什么事不干，他不舒服的，你知道吧？你看那个戴德生的传记，他那时候可能是像休假一样，他们有一阵子他可以回到英国去，他觉得天天在这里洗澡啊骑马啊，他觉得非常的厌烦，他要回到中国去。但是我觉得他讲的特别有意思，就是天天要洗澡。所以啊，大家不要怕，你心里面有什么劝勉，有什么感动啊，只要不是有律法禁止的，你觉得该做的你就去做，因为我们有个保险丝儿，叫什么？耶稣的灵不许，或者圣灵不许，你放心好了。哎，如果这个不是主要你做的，那耶稣会把你停住。可是你不要让人家乱推理，说这样你们不是什么事都做，这是服事的事，这不是犯罪的事情。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段圣经，哎，因为我整天就在做这种事情。闲不住就开始
啊！我同意蒙哥的这种分析啊，就是服事主就是没事找事。
对，对因为圣灵可以不许，我们在神面前需要有这个把握。就像人家常常问我的，你蒙招了没有？我跟他讲，我跟你讲，我到现在还没蒙招，但是主还没有说不要干，就是了。因为照着你想的那个东西，我大概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也没开始。但是我们本来就是凭着血气啊，对不起啊，凭着血气啊，觉得有需要嘛，就拼上去做做看。哎，做了一天就做第二天，做了一年做第二天，做了20年还可以再做30年。耶稣的灵没不许嘛，就好了嘛。因为不许的都是其他教会的人啊，团契的教会的长老啊。好啦，耶稣的灵不许，但是耶稣的灵去哪里？要他们去哪里他还是不知道。这个不许呢，只是说不要往北边去，不要往东边走，不要再往比推尼去了。这个不许里面没有告诉他们你们应该往哪里去，他们就越过梅西亚下到特罗亚，这还在那瞎碰啊。那我们还得问一个问题，他这个不许啊，既然这个不许是这么不清楚的命令，他这个不许是什么体会，什么感觉啊？有没有人有这种经历的？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而且是正面的事情，服事的事情。有没有人有经历给我们分享一下啊？你打猎的时候有没有都已经瞄准了，就射那个鹿的心脏，突然耶稣的灵不许。
我19年夏天带我儿子回国一趟，那次见到那个多加了，我本来计划的就是计划2个月回去，第一个月呢我就主要是陪儿子各处转一圈，第二个月呢去看一下就是家里的哥哥姐姐们，最后一个星期我就计划留着去北京。北京我们有一个老姐妹，当时她那个身体特别不好，她们床上都不行了，因为她在我们那个边教会做团契里聚会一段时间，回去了那我就要去看看她。在郑州我妹那边的时候我就买了那个票，但是我的那个侄媳妇是在北京，他们条件蛮好的，他有2套房子。所以我想我也挺舒服的，我自己在那边也休息一下。快要走的时候我侄媳妇就突然给我打电话，就说哎呀小姑姑不行，说你不能过来了。说他那个房子呀、被单位收走了。刚好还有一家弟兄姐妹也是在我们那边信主了。我本来计划就是去看看他们吃顿饭就好了。他们很客气，一直说让我们去他们家，我是不愿意麻烦人。那这种状况下，我就说我打个电话问他，我说他们家可以不可以？那他就二话没说，没问题没问题，你就过来就住我们家。哎呀，太好了，这上帝要派你过来呢，怎么怎么的。我说他那么热情，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就去。所以我就看一下和那阿姨一起聊了，然后祷告什么的。谁知道到最后在那个弟兄家待了就1个星期左右。这了解了他们的详细情况， 原来他们都是要闹离婚的地步。
哦，这样子哦。
因为住在他们家就能够了解。
你就了解情况。
哎，在这件事情上就是我自己的计划和神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神的不允许吧，一个。
可能从服事的角度上来讲呢，在美国这种模式，每个礼拜要讲到，对吧？你至少一个月要讲几次，然后到了点上了，不管你有没有话讲呢，你都要讲。对于服事主的工人来讲呢，不是很健康，因为有时候你长期在里边，你搞不清楚到底要跟弟兄姐妹讲什么。这个耶稣的灵不许，圣灵不许，这是保罗他们自己的体会。这个体会也许是好像啊，话说不出来了啊。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最清楚的是有几次在几个不同的地方，以后那些地方我们就不太去了，都是相当远的地方啊。我们本来在那边服侍，帮他们做福音工作，也都做得蛮好的。可是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说，他们只是让着我们在做。他们自己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种火热的情况，没有那种心情，他们都冷下来，然后我也不觉得我有这个职分能够再把他们烧起来，那你当然就是不去了嘛。用我们现在讲的话，你就可能觉得神没有啊所谓进一步的带领，你是到那里去试试看，也做了一阵子，也蛮有主的同在，可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你觉得说。啊，你该走了。这是服侍主的人他们自己心里面要知道的东西啊。你见到了这个情况，你经历到这样的事情，你也不要以为奇怪，没有什么啊。就着当时保罗、希拉，尤其保罗来讲呢，他的加拉太这个服侍呢，主耶稣等于告诉他说，你就告一个段落。但是再往下干什么，他还在那摸索，对吧？然后这时候就突然来了一个异象啦，对吧？还记不记得我们讲过啦？这个外邦人的福音工作，外邦人的教会，都是比较超然经历的，都是从异象开始的。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然后保罗一看，他就认为说是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对吧？这个马其顿的异象，我想大家都听过了，这大教会、小教会，不管哪里的教会都听过了。那这次再读一读，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新的体会呢？
就刚才那个不许，再举两个例子啊，就是一个是不是很明显的，一个是比较明显的。不是很明显的，因为我觉得除了耶稣的灵直接不许，可能还有上帝许可魔鬼参与拦阻这种事情啊。比如说吧，就是上个月我们不是外出赞美布道吗？
嗯，
哎，我们一开始有两次是，一个是蒲松龄的故居，
聊斋，
对，那个广场上定好地点了，人也到齐了。去的时候广场上还那个声音还有这种触达堂上，但是很小。但我们刚要开始的时候，突然就是那个大喇叭，空气的跳舞队就开始了。
嗯，
所以看这个架势。因为我们把我们的音箱喇叭弄起来也不如他那个大，而且就好像要那个竞赛舞台一样的啊，让别人来看戏，对着干一样的。反正因为他那个跳舞队的是一个信的不咋样，但是受洗了一个弟兄的，他们都认识，他当教练的，但是他不大去。那天我还邀请他，我说你来不来传福音赞美啊，我说我去的话先跟你打声招呼，免得我们去了好像是跟你的跳舞队要挡风头一样的啊，他打了招呼，但是他那天他没去，那个跳舞队空击的，我们大家觉得心里面不踏实，就走了，转到一个附近的公园，然后那天晚上就有一个从北京回来的一个搞网络的一个50岁左右的一个中年男子哈，也去过教会，看过圣经，就跟我们聊了很久，就是后来加了微信。给他传福音，或许就是转移，就是为了他的。又一次呢，是我们去本来去一个聚会点很近的另外一个广场，去的时候也是静悄悄，我们知道那里跳舞，因为那个广场很大呀，我们想那你跳你的，我们到另外一个角落，离得远一点不影响，也就是10分钟之内，不知道那些人是 咋掐着点去的，突然两个角落就两只大妈广场舞队就空气空气的，那些大妈们就好像是地头蛇一样，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地盘，你们来干啥的，冲着我们都是非常不友好的眼神就望过来，然后我们一看这个架势就不对，我们又回到就是一开始那个公园那里，又遇到一个陪他父亲在医院旁边晚上正好出来遇到我们，他大舅子在美国信耶稣的，又跟他聊了聊认罪啊十字架这都知道，那这是类似圣灵不许的状态哈。
嗯、yeah.
还有一次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不允许我给他开中药，一开始我们去的时候不是给他把过脉吗，也不冲突啊，用药也赶鬼、嗯、我发现他妈妈一开始的那种有病乱投医，就是什么办法我女儿能好我就把那个心放在哪里，看这个看那个，或者还找了一些巫婆乱七八糟，
对对，
我一看这个架势我觉得就算药管用我也不给他开、嗯、我说你把药停掉专心养猫神、嗯、别的啥也不靠，不是说药管不管用的事、嗯、是他容易分你的心。第二次去就是去他家里了，就他发作最厉害那个时候，就那次就停掉，很明显感觉有个提醒，就是这个不能用。我第三次去的时候是有感动去给他妹妹兼顾一下信心、嗯、他正好是有脚老、
嗯、
第四次去呢是正好他爸爸在家带他爸做了一个绝食祷告，
嗯嗯 嗯。
后来大概两个月左右吧，就是我觉得说话比较正常，就是反应有点慢，说话很被动，就问一句说一句，不问不说，然后想一想，但是没有那种邪灵的那种感觉了。然后他妈妈又说了，就说你看让他好一点，是不是再给他开点药啊？我抽机会我去一趟，正好那边的有六个小孩都没受洗，从初中到大学，也不知道他们那个教会咋回事啊，就或许是为了这个事儿。然后我就准备是去给他开药把脉的，然后昨天上午我去的。给他们九点吧，九点讲到快十二点，互动聊天的，主要是从信心和信的是谁这两个角度给他们梳理一下，他们也从小在主日学待着啊。
是是是。
最后我说我给你把脉，他还是拒绝。我感觉他的状态呢，当然是主的工作借着众教会把那个鬼算是赶出去，但是他的状态还不是很乐观，要是信仰没有建立的话，鬼啥时候回来都是不好说的。但是他这个时候我如果给他开药的话，他妈妈也很容易会松懈的，所以就跟他妈妈说，我说他不愿意用药我就不开药，现在也不用用药。昨天我去的时候是他第一次愿意主动提出来要祷告要聚会，
是是。
如果这样的话还是专心依靠神，不是要不要的事儿、我现在不着急给你开药，这个是比较明显的有这种圣灵的感动，就是说想要给他开药，几次想给他开药，但是不是那个时候，会对他并不见得有造就。刚才这个意象的事儿，我想起一个故事啊，是周四早上我做一个梦。
啊，你梦到蒙哥了是吧？没，
不是不是不是梦到蒙哥，梦就很特别。
怎么回事？
是咋回事呢？梦中呢，我梦到我30年前的一个数学老师。我上盲校的时候，我还给他写过一封信，他还鼓励过我。当时读高中、初中，眼睛看不到黑板，我基本就是听自学，但是我的成绩还是很好。这个数学老师呢，就知道如果我能身体好好的，眼睛好好的，就会学习更好的。就很惋惜。后来我弟弟去世，他也就更加觉得老天不公啊啥的啊。就是从初中毕业就没见啊，30年嘛。周四早上就3点多嘛，就做完梦就醒了，就是梦到他在上课，但是他像一个姊妹一样在给底下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上课，然后说某某名人啊，也要信耶稣了，但那个某某名人呢，他是精通周易的，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讲了这个话，然后他就梦里面要说什么呢，要说他这个人很有学问，然后要讲他多么多么懂周易，他要想讲这个事儿。但是正好我从教室门外进来，我一看他要讲这个，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然后他就没讲出来，然后他就支支吾吾支支吾吾，忽然他的声音变成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对，很诡异，对，马上然后他就开始焦躁不安，在地上找凶器要杀人，鬼附体就是那种状态，我梦里面就是那个他兄弟。也是鬼父8个月赶出来那个弟兄啊，我梦里面我和他同时敏感到就不对，赶紧祷告，然后我就醒了。醒了之后我就跟小蜜蜂说这个事，小蜜蜂说你得给你这老师传福音了，我是觉得这个梦太奇怪了，最近可能老师看这些国内很多搞周易培训的免费培训，弘扬传统文化就搞这个东西啊，哎呀30年了，不好找啊，他都不知道死活呢，他不知道死活呢。 我的母校合并了，正好我一个侄媳妇在那里当老师，我就发消息给她，不到十分钟就竟然给我打听了她的电话号码来，她说这个早就退休一二十年了，因为我就加了微信打过电话去，这老师很高兴，我一说我的名字她就记得，我就跟她聊，我就我说现在的情况，她说哎呀老天有眼啊，怎么怎么着的，
老天有眼，
对对对，在电话里我没有说耶稣的事，就给他发了我那个信主的见证啊，婚姻啊这些，我就给他发过链接去。我估计他这两天可能有点反应不过来，还没有给我回复。他儿子是在公安局的。
哦，这样子。
嗯，而且我们这边公安刚刚发移动消息，说是遇到这种私隐传单、私事秘密聚会什么什么，要群众举报，发在移动短信里的，每个人都收得到。
哦，还要等到下棋分解了，是吧？
看看下文。因为我准备需要亲自拜访一下，他说要来，我说要去。
那好。